第三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上帝的气灵和气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进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宅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完得胜的，必要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池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子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谢谢，
谢谢王姐妹。我们今天读这个撒迪教会呢，是两个教会里面，就是撒迪和老底家教会没有受到圣火的赞赏的，这是完全是责备。然后还有一点的就是，我们 so far 在建的几个教会，以前四个教会里面呢，他们都是有一个主耶稣的 image， 有些是穿着白衣，有些是拿着利剑，有些是眼睛都是火焰，脚是红和铜的圣面的冠冕，都是从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里面说约翰所见到所听到的耶稣的形象写出来一部分写出来的。但是在这里这个气灵约翰没有写出来的，是在哪里呢？这个气灵是在第四节一章四节，就是说但愿从那实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我他宝座前的气灵，这个是就是父子灵这个完全的形象。现在撒迪教会就是被这个形象所 infuse 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说所有东西在我面前都不是完全的。那么到底撒迪教会做了什么事我们也不清楚，但是看见主耶稣对他的劝勉，对他的警告我们可以看。那么在撒迪教会里面哈，主耶稣对他们的警告是怎样的？第一个，这是有他们的警醒；第二个，这是有他们坚固。那个坚固呢，是在使梅拿教会里面所讲到的，要致死忠心；第三个，很违赏。这个违赏呢，就是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遵守，这是推亚推拉教会所讲的；第五个，这是悔改。就是对以弗所教会、贝加莫教会的人讲的。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教会里面的问题哈，除了士美拿之外，士美拿有多少逼迫呢？这是几个教会的面临的情况的时候，放在这个撒迪教会里面，你就发觉撒迪教会样样都不行，就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失败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坚固，没有违赏，没有遵守，没有悔改，这是导致他们进杀的也要将要衰微的。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对他们警告，他是最后的五节六节第五节是很有意思的。第五节是凡得胜的被穿这样白衣，我也不从生命桌上涂抹他的名，只要在我父面前，我父众事者面前认他的名。那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们的 focus 是在这个圣门宅上。OK， 那圣门宅呢，在圣经里面是有整个记载。第一次就是在摩西 回到耶和华面前哪里。当那些以色列人犯了罪，住了金牛犊，摩西就回到神面前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我所写的材纸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材上涂抹谁的名。第二个在讲到这诗篇六十九篇，在这里说，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你们在他面前，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圣名在上被淘没，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第三个就是在启示六二十章最后那里，他说，这树上的预言，若有人上去什么，神必从这树上所写的生命树或圣城上去他的份。在这里很多人在讲到的时候就讲到啊，那么到底人的名违不违背生命册写抹掉呢？这个是历来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议的题目，也是就干犯到人违不违失去救恩，也不是一气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多人的注重的。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怎么样？那有一个故事哈，就是说英国啊有一个啊很有钱的一个女主人，她就登报纸要抢一个司机，要请一个司机。等到了，她就问这个司机啊，她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山上开车，你知道前面有个圆节，一个 H， 那个旁边有个圆写，有个 H 啊。你的车要开到哪里你觉得才安全呢？有一个说，哎，我可以开到离这个那个 edge 那个沿边的六车我也放心。另一个就说，哎，我可以开到三车的地方我也可以放心。那么第三个就说，如果我知道有个 edge 我就根本不会去。很多人就说，哎，我有犯了多么罪，但是我还可以进了天堂呢？这个就是很多人 的思想，我到底犯了多少罪，我还可以上了天堂呢？我们今天不是想这个，我们要注意 要想的就是穿白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如何才能穿上白衣，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地方。那我想每一个组员他分了组之后，这每一个组愿意能够分享三种可能性怎么样穿白衣。那一种也可以，两种，但是最多就分成三种。然后那个做总结的请你写下来，然后总结一下，然后可以分享。
那刚才梅弟兄提的问题很好啊，那我们照着他的要求呢，我们思想了三种可能性。那第一点呢，我们讲到说穿白衣，那白色的衣服，细麻做的衣服，是信徒所行出的义，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好行为善行。那这个呢，第一点一定要出于信心，如果没有信心的行为啊，不是出于信心，不是根据神的话，根据神的应许，根据神的启示的原则所做的好事，不算作好事的啊，那不能称作义行，不能算作白色的衣服的啊。所以白衣第一点一定要出于信心啊，根据神的话语所行的啊。那这里讲说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啊，这说远离罪恶。所以穿白衣呢，代表说我们要不仅是不犯罪啊，而且是远离这些罪，远离试探，远离那些的环境啊，尽量的这个避免啊自己受试探落到犯罪的那个结局当中啊。那梅弟兄举那个开车的例子啊，就是很形象的啊，不光是靠着那个边儿啊，不掉下去就好，不是的啊。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尽量的远离哈、啊，是心里有这种对罪恶的一种的恨恶，而不是说在那里计算我犯多少罪我还依然可以得救。如果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说明这个人还没有真正得救了呀，他心里还在恋慕那个罪啊，那这是不对的哈、啊。所以穿白衣与神同行哈、啊，是恨恶罪恶，远离罪恶。尽量的这个避免犯罪的情况哈。那第三种，这个我们当中这个小丽姊妹 举一个比喻，我觉得很形象啊。他说，哎，这个白衣就让他想起这个新娘子穿的那个白色的婚纱啊。这个形象一出来，我觉得又带出另外一个意思哈，就是说，每一个做新娘子的，她都很看重她的婚纱啊，那花很多的钱，花很多心思去预备什么样式的哈，怎么个装饰哈，花了很多的心思哈。如果我们人对于我们在神面前与神的关系，在神面前的行为举止言语看重我们神对我们的看法的话啊，就像新娘子看中她的白色的衣服婚纱一样的话，哎，那这个呢就是讨神喜悦的哈，很谨慎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啊，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服侍神所做的事，那这些呢都是表达出我们看重啊神对我们的评价啊，我们看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做这一切事情。不是做给人看的哈，这是撒迪教会的问题哈。他们按名是活的，这个名是在谁当中的名呢？是在人群当中的名，是在外人，他们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他们自己可能都觉得自己很不错的啊。我们不错的，我们这个教会很活跃的。他们可能也在其他的教会众人面前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教会，他们有自己的教堂哈。在撒迪这个城里面，他们挖掘古迹的时候，他们有挖出这个教堂的建筑，他们可以自己建堂的，也很早就建堂的一个教会哈。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可能很多这个在人前的那些的这个好行为，但是呢，神却说什么？其实是死的。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的观念呢，都是讲说这个东西是跟神分隔的，也就是说，他们活动是有。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与神分隔的，以至于他们这些的行动、这些的行为在神的面前不算数的，这叫死的，与神没有关系的哈，是这个意思哈。总结一下，我们怎么穿白衣与神同行哈？出于信心啊。再一个呢，我们要远离罪恶啊。第三个就是看重宝贝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理解的白衣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那我们神在救我们的当时呢，我们是洗清了我们的罪，我们是洁白的。那么，但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是污秽的，我们就以自己不警醒的话，就会不断地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我们要不断地心意要更新，不要污秽的世界所污染。也在这当中呢，就需要我们对神的信心不断地来坚定自己的进行更新自己的行为。
我们说这个到底生命册上什么情况之下涂抹，什么情况之下没有涂抹，我们一句话就是信。当哪一天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信神洗我们的罪，我们认罪悔改，然后知道耶稣是唯一能够洗我们罪的人的时候，我们生命册上的名字在上面。但是哪一天我们随着这个世界又开始不遵行了，然后又开始那个重点就是摆错了，没有警醒的时候，然后到最后有一天，当我们说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当哪一天已经觉得自己根本不信神的时候，那时候名字就不见了。因为名字在生命册上是要信，真正的信的人。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信的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如果真的不信的话，你就落入那种根本就没有得救的这种程度。那警醒非常的重要，那个警醒中间呢，你有时候也会看到它上面说警醒的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要坚固那将要衰微的。衰微意思是什么？就是死掉，快要死掉了的人，快要不信的人，这种人呢 我们就等于说我们要兼顾这些人，就等于那个在这世界上我们在抢救，就是要传福音啦、啊，让人家让这个神的信息，让那个人跟神建立关系啊。那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连这种传福音的心智都没有，然后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要远离的，都要不信神的，有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真的快要不信的时候，你那时候就是要兼顾他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会兼顾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会就会开始提醒说，我当初是什么样信的，我的动机是不是对的，我们是不是只要来到上帝，要上帝祝福我，而我不要听上帝的，我要上帝照我的方法做。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就 不去遵行的时候，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又堕落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信完了以后一定要遵守，否则就像那个把那个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一碰到风吹雨打就全部垮下来了，连那个生命册上就涂抹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说真正的信，后面刚刚讲的雅各书说要有行为的来跟随、哦、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哦、我们是不是还仍然有爱灵魂的心、哦、所以警醒的人就会注意自己到底跟神的关系怎么样。
第五节、啊、刚才讲的生命册涂抹的是、啊、凡得胜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这个名字留在生命册上没有被涂抹，这是真正得救的人，对不对？如果人的名字被涂抹不再出现在生命册上，这些人是得救的还是没有得救的呢？
不一定啊，他到
时候不是不一定啊，是一定不得救啊。
再写上
不得救，不是不一定哈啊，因为在最后二十章审判的时候，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会丢在硫磺火湖里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哈。所以这里面所谓得胜的，就是那些真正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人凭着信心他会得胜，得胜以后他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且不会被涂掉啊，那时候都写在羊皮纸上。所以所谓涂掉不是用这个涂改液涂掉，是用纸把他那个名字刮掉。好，那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哈。当然名字不记在生命册上那就没得说了哈，他们就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的哈。但是如果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又被涂下去了，这说明什么？这代表哪些人？这就是撒迪教会当中的人，按名是活的，有那个基督徒的名义，有那个基督徒的名声，他不一定说他不信了，那是另外一种情况哈，他还以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他也认为自己是相信的，他也对别人讲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呢，他是死的，其实是死的。啊，刚才黄师母有提到就是行为的问题哈，这就是雅各书第二章讲的哈，如果只是口里说信，却没有出于信心的行为，说明他没有真信，他那个信是死的，这个信是不能救他的啊。所以一种是根本就没得救，他名字就不在生命册上，有些人自以为得救却没有真实的信心，也没有真正的重生，也就没有好行为，那这些人呢，生命册上也不会记他，记了的话也会给涂掉的。有些人开始说信，后来又否认信仰，说自己不信了，又去信什么其他的宗教了， 那他的名字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掉的。还有一些人不仅自己以为相信，而且自己以为在服事主，马太福音里面不讲吗？那些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这个里面有几种情况哈，都是最后名字没有留在生命册上的，那这些是不得救的人哈。不得救当中有好多种情况，但这里讲的得胜的就是那些真正得救的人，他们的名字会一直留在生命册上。
有好几个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脱离罪，逃避到相反的方向，就是像 若瑟哈受他的祖母的引诱的时候，他的立即跑去另一个地方。那还有我们讲的要持守我们当初所有的，要悔改。如果没有的话，要悔改，要靠着神的灵在我们身上这生活，能够我们也要留意，要 beware 的这现在今天世代的那个罪恶的。很容易的犯罪，我们要注重这个圣洁和罪污的分别哈，能够要知道要如何爱神，就要先知道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爱人如己。第三就是要遵循神的道，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污染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活出干净的生活，这些要靠主的话来规范自己。那我们在这里的提出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的警醒。那么警醒是其他四个教会没有提到的，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提到，原来撒地这个城市是建在高山上面，易守难攻，但是他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放弃了防守，所以有两次在历史上两次有敌人从晚上爬上个峭壁的方向，把他们拿下。所以为什么这些主耶稣就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哪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不知道。就是 depend， 就是 based on 他们以前失守的情况来讲出来的。第二点我们讲到，这就是个 gray area。我们几天前我们分享到费氏地带，怎么样算费氏地带，就是今天有些东西不是白不是黑，是 the gray 的，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Halloween 我们要不要让小孩去拿糖果我们要不要每天都看看那是 Zodiac 那个十二星座的消息，这些都是 gray area。 但是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基督徒里面没有 gray area，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黑与白分得很清楚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把黑的就变成 gray 的，把 gray 的就变成白的。我们真是再回到，就是真是要靠主的话来规范自己。
好，谢谢梅弟兄哈。所以这里有一个警醒和不警醒的对比哈。那不警醒的像看起来像死的哈，是没有生命，是迷迷糊糊的哈，是这个没有反应的哈，是躺在那里的，是不活动的。但是警醒的人怎么样？与神同行哈，所以大家思想哈，在圣经里面，以诺与神同行，一步在脚，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哈，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挪亚与神同行哈，这个神说话他有反应的，他每天有成长有长进的，每一天按照神的旨意去建方舟的哈，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哈，所以走和不走啊，原地踏步和这个一直的成长啊，这个是警醒和不警醒，从行为层面可以看出的不同啊。所以新的一年哈，我们要成长哦，不能原地踏步哈，不能坐在那里停留在原地哈，要尝试做新的事情，要跟随主走新的道路啊，不要害怕，有神与我们同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哈。所以醒着和不醒，真正得救的得胜的和那些迷迷糊糊的看起来像得救又没有得救的区别就在这里哈，有没有与神同行，你有没有对神的话有反应有没有跟随神的旨意去做事那这是不一样的
很简单，我们组讨论的就总结的就是穿白衣，就是刚刚大家也提到一个，就是信徒因着认识神之后自己所行出来的这个义，还有就是一开始我们因为信神神所给我们穿上的义我们组总结的主要是这两点。
其实这一章只有六节圣经，但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前面几个教会主耶稣一开头都有讲称赞的话，撒底教会没有。基本上它可以分三个对比，第一个在第一节，活的或者死的； 第二个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是醒的还是睡着的，再来是四到第六节讲到你是少数的还是多数的。我们在特别是北美这个地方啊，我们很羡慕大教会 program 很多的教会，节目很多，对小孩子好，对大人也好，我们常常会向往那些大教会。沙迪从历史考古里面找到一个很大的教会，自己建堂，刚刚的媒体上讲过。但是神说你有这个充满了生命活力的这种各种的 works program 也好，活动也好，但是我看你们是死的。哎呀，这个很严重啊。追根到底就是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你们当中，神在不在你们当中，这个很重要。但是你们看到第三节就讲啊，回想你们是怎样领受的，怎样听见的。显然以前有好的传道人在那边讲生命的信息，但是他们没有遵守，所以神要他们回想，要遵守，然后他要悔改。这是活的跟死的对比。第二个讲到醒的跟睡的，是不是警醒，还是你根本灵魂都睡着了？刚刚牧师也讲，睡就是说我们跟神隔绝了，死就是跟神隔绝了，要警醒。第三个部分讲到，在这一个大的教会里面，真正跟主同行，真正穿白衣的 a few 只有少数几名，算得出来的了。这个很可怕，这么大的教会，这么好的 program 里面，居然只有几名是神算是可数的，是配得过的，没有玷污自己的衣服，穿白衣跟神同行的，这种是真正得胜的，真正重生得救有生命的。其实我们读约翰福音啊，一开头一章十二节讲到信我名，接受我名，接待我名的，信我名的人，那个信是现在是一直的信，不是第一次信就完了。最有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讲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这个信也是不是一信就信了，一直信下去，一直有追求。到第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二十七章二十七跟二十八节里面讲到，我的羊要先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意思就是说，先要听了，先要听神的话，遵循我的话，顺服我的话，这是听的意思啊，一直跟着主啊，一直同行啊，这种人绝对不会从生命册上把名字挪去，这点很重要。信是一直持续信下去，我们灵修，我们成根，我们自己跟神读经祷告的时候，坚定我们的信心，听顺服跟着去做，这样子我们生命才有成长，在神面前才算得数。我觉得神用这封信只有六节写给沙迪，是提醒我们现代的每一位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信徒，不要在神的眼光中我们是死的，我们其实可以活，可以活得有模有样。怎么样信呢？ follow 神的 instruction，亲近神，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他能够保守我直到那一天。
有一点认识哈，就是第四节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一点要使我们思想，什么叫配得过？因为主耶稣他用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就是信的人 你可以白白的得到恩典。这个不是我们配不配，这是恩典。但是我们信了以后的人，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要听主的话，要跟随主，要付上代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直跟着主走，我们也要付代价的，在世界上战胜一切的诱惑和引诱。所以，开始的白衣是我们因为主耶稣的洁净，他赐给我们他的衣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一直跟着主走下去，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白衣真正是信徒所行的义，是背十字架跟随主所得到的。所以这里头提了一个是配得过的，那不是开始的那一件主给我们的，用宝血洗净给我们的那个主的义袍，而我们自己一定要付代价，一定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我觉得同样是一件白衣，不过是你后来不要污秽它。这件白衣是因为一开始神因信称义，神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污秽，让我们能够穿上这件白衣，之后我们不会有件新的白衣，同样一件白衣，只是后来我们不被污秽，保持了它。
我的意思已经讲完了，就是说你真信耶稣基督，你是被主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你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但是有的人举了手决志了，他并没有真正从心里信，他也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在旧约里面提到生命册的时候，他常常讲这样的话，他说从创世以来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从创世纪以来啊，神就一直拿着这个册子在记人的名啊。有的人呢是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哎，名字要记下来啊，他相信神的话啊，大卫要记下来，挪亚要记下来啊，神在一直在记。但有些人从创世以来一直名字没有出现上，他从来就没有说他有相信啊，他有这个信心。但有些人名字先记在生命册上，但是后来又被涂掉的，就是这个是名义的，表面上看起来像的啊，他自己也可能也这样认为，这样告诉别人的，但是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哦。怎么知道他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呢？就是他没有凭着信心行出他的行为来，没有与信心相配的行为，那这些人的名字会被涂掉的。
那他就没有真正重生得救，他名字就不会在册子上。
这是用我们明白的一种语言跟我们描述哈，就是最后这个名字没有留在生命册上，表明他最后没有得救。但这里明讲啊，有些人的名字会被涂掉，有些人的名字会留下来，这说明在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人生的过程当中被显明出来，有些人是真的得救了，有的是根本就没有得救啊。虽然看起来像得救，但没有真正得救啊，就像那个麦子败子一样一起长啊。关于白衣的事情，是凭着我们信心从主那里领受的，是靠着耶稣的啊。但这个白衣上面呢，有我们信徒所行的义，是出于信心所行的啊。所以这个白衣是神给我们的啊，像那个国王给儿子娶亲的宴席上面哈，进来就穿白衣，穿礼服，那是主人给预备好啊。所以这个救恩是神预备给我们的，但是呢，穿上这个白衣，你还要与神同行啊。你还用你所行的，凭着信心所行的义来与神同行，来编织，继续编织这个衣服啊，让这个衣服能够展现出啊它的完美的。
当我昨天预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这个生命册上面读了很多很多解释，要有不同的见解。但是这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再重复我的思路一下的时候，神就要我写下这个穿白衣的 frame。 我觉得我们 focus 在怎么样穿白衣胜过怎么样不被涂抹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把这个穿白衣这个题目提出来。
对，没有错，应该朝着这个思想思路去思想哈。 那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了啊！不用惧怕啊，神爱里面没有惧怕啊。当我们领受神完全的爱啊，照着神的那个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心中不必担心这些事情。
感谢主，天天邀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知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能够生长。主啊，也求你的保守我们今天的生活，主让我们记得住，我们要配的穿着白衣的时候，就一定要你与你同行。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如果我们软弱，我们有犯罪的地方，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重回到你面前。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